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想问一下大家呢，其实你现在拥有的最值钱的是什么？不错，好啊，这个或许这个除了你房子之外哈，或你可能房子当然最值钱啊，哈，车子呢，啊，那。硕士这个姐妹啊，有没有珠宝啊，钻石戒指啊，好，那有些人说孩子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家最值钱的是什么？好，就是除了这些房子之外，好，连车子都不比不上，就是我先生黄牧师的那个小提琴。你知不知道这个小提琴啊，是要上万超过一万块的好的小提琴，我说这是我们家最值钱的哈。其实呢，我们知道世界上大多数的东西呢，都是我们要付代价去得着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譬如呢，这个弟兄以前结婚之前啊，一个很心爱的女人，你就要付一切的代价，要追到她啊，那。那当然呢，我们在座呢，很多都是新移民。哈，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地方，我们也是希望，很多时候是希望给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将来。那我也是很感谢我的父母。好，30多年前，他们也是到了加拿大，为的是给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将来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其实我们所看重的，我们所爱的，都需要付上代价。那今天你对于你的信仰，你肯付上多大的代价呢？你肯为你的主付上多大的代价呢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这个人 Francis Chan 陈恩凡好牧师，其实呢，他是很多人都喜欢听他讲道的。他是一个华人，他是原来是，他父母亲是从香港来的，然后后来他5岁的时候呢，就移民到美国。好，上个礼拜听到一个消息，他宣布他在明年2月要移居香港，为的是干嘛？要在贫民区建造教会。大家都知道现在香港的情况吧？有没有人要去香港啊？本来有些人那里之前呢，像我们那个教会那个 Patrick 啊什么的，都经过香港，现在的离得远远的，千万不要经过香港。现在还有人要去香港吗？而且是全家移居到香港。他们家有几个孩子啊？7个孩子，带7个孩子去，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50多年，孩子都在这里长大的，所有的事业都在这儿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，他要搬回香港？好，让人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震惊的事情。首先呢，我也想，今天这个不晓得那一页哈。如果不了解他的，好，简单介绍一下，他是美籍的华人牧师，他在差不多15年前吧，在那个 Simi Valley， 就是在洛杉矶北边，开始了一间教会。在10年呢，这间教会就增长为3000人的大教会，然后甚至他也成立了一个圣经学院，在2013年，甚至在英国的时候，在这个全世界精神影响最大的人物当中，他排名16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他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人。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疯狂爱上神》，叫做《Crazy Love》，当中有谁看过的？好，这个家伙值得看，这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。好，那他因为这本书，他拿到了200万 的钱，就是因为写了这本书。可是他把这200万全数奉献给非洲的这些贫穷的人。好，那你看到这间教会哈，所以也是他的教会很大。可是很震惊的，在今年的2010年，他突然决定辞职离开这间教会。在他教会最巅峰的时候，又是让人家很震惊。为什么要辞职？他说呢，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太崇拜我了，他们不应该崇拜我，应该崇拜的是神。如果这些弟兄姐妹崇拜我，我就退。好，所以第二个原因呢，因为他是大教会牧师，做很多的行政工作，他觉得这不应该是，这不是神呼召他做的，神呼召他做的应该是传福音。好，所以他决定呢，他就搬到，全家搬到了旧金山。在哪里工作呢？就在那个旧金山的最穷苦的地方。好，他这个过去大概8-9年总共呢建立了25间的家庭教会在旧金山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的那个穷人的地方，他特别的关注穷人。其实几年前呢，他有一个我听到他这个见证也让我非常的感动。他到非洲去宣教，他看到非洲那些人真的是可怜，没有饭吃。他回来以后跟他太太讲，你们刚看到他太太是个外国人哈，长得很漂亮的。他跟太太讲，我们不需要住这么大的房子，我们就搬到那个 mobile home，最便宜的，只要我们够住就行了。我们把省下的钱全数捐给非洲难民。你说他是不是真门徒啊？我们很多很多人都佩服他，可是很多基督徒都做不来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感谢神，他是能够。那其实就在上一个礼拜三，他在那边演讲的时候，他就跟大家分享，他其实要放弃美国的这个生活，容不容易啊？容不容易？他七个孩子都在这儿长大，他过去50多年就在美国，要放弃这个容不容易啊？他坦诚，他有挣扎，但是最终他为什么能够决定去？他说耶稣对他说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除非你愿意舍弃自己的生活，并且背起我的十字架，否则不要跟从我。除非你舍弃自己的梦想，一起十字架跟从我，否则你就不能成为我的门徒。那他就说，因为他知道他有天离开世界以后，他要来到神的审判台前，他不愿意现在做逃兵。其实呢，这句话耶稣只跟他说吗？刚刚我们读的只跟他说吗？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，记载在路加福音14:25-27，我们一起读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，请问耶稣跟谁说啊？是不是所有的门徒啊？是不是也今天也跟在座的所有人说这话？是不是？他说有极多的人跟耶稣同行，极多的人要跟从他，因为呢，他看到耶稣行了5饼2鱼，觉得跟着耶稣就有饭吃， 看到耶稣行了神迹奇事，医好了这么多人，他觉得跟了耶稣有好处，能够得到医病有好处。可是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跟从我，因为跟从我的要付出代价。其实呢，这个代价，我知道我们在座当中，我真的看到不少的家庭，他们都跟我说，哎呀，我以前在国内，包括那个老王，以前我听国内生活好得很，工作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，为什么这么辛苦来到这里从头开始？是不是为了你的儿女有更好的家，有更好的将来，你付出了代价，代价值不值啊？值。我也告诉弟兄姐妹，其实耶稣这样子，他不是要我们受苦，他是要祝福我们，因为这个代价是值的。他要把更丰富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不是只有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的，他要赐给我们。你看到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陈牧师，是不是他是不是已经成功了？成不成功啊？3000人教会的牧师啊，一本书就赚了200万啊，成不成功啊？为什么要到香港？你觉得神是不是要更祝福他？是不是要更大的使用他？可是弟兄姐妹，可是如果今天我们不肯放下这些，神不能赐福给你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愿意效法刚刚 Francis 他做出的。他说，既然耶稣这么说，我就这么做。他9年前他跟他太太到香港，他在香港的那次的时候，他们两夫妇都蒙到神的呼召，将来要到亚洲宣教。他现在呢，看的孩子稍微都比较大了一点，所以后来他们就觉得神现在就呼召他们到香港，现在是不是香港最有需要的时候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跟世人走同样的道路。世人现在啊，离得远远的，是不是？可是只有今天，只有这个基督徒这个时候反而去香港，那是最需要的时候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弟兄姐妹，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，宝贵的东西是不需要付上代价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也愿意为我们的信仰付出代价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为了拯救我们，你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，你离开了荣美的天家，你来到这个世上，降生在马槽里，甚至最后你走上，勇敢的走上了十字架，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的人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也勇敢的为我们的信仰付出代价。我们相信神，你要更大的赐福给我们。求主你也亲自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听我们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有些弟兄姐妹呢，可能就不明白了，这些经文不是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，恩赐原文就是礼物 gift， 在我们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。永生不是礼物吗？礼物不是白白的吗？ 怎么黄师母你今天说又要付上代价，还昂贵的代价呢？好，所以呢，因为有一些基督徒认为永生是礼物啊，哦，信了主以后就觉得拿到了天国的护照了，哈，然后就在这儿等着上天堂，好，是不是？好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啊，求主怜悯你，你赶快要改。因为好，所以他解释呢，没有冲突。不管你做任何的善事，其实都有自私的层面。好，所以不是靠行为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因为神后面一句说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什么自夸我做的善行比你多，哈，我能上天堂。是今天我觉得有些有钱的人可能做的善行可多，哈，可是呢，神是公平公义的，好，所以不是靠行为，是靠神的恩典，白白的给大家，只要你愿意信就可以得到。可是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信什么才是真的信心，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关键。其实呢，昨天在 Rancho Cucamonga 啊，胡牧师呢也是讲到哈，那我感谢神，我觉得现在神同感一灵，他昨天在 Rancho 讲的那篇道跟我今天呢有些的相似哈。那后来的时候我看，诶，他引用了这路加福音这个故事，我觉得这挺好的，因为弟兄姐妹都喜欢听故事，也比较容易记得故事，所以我也就是用了他昨天分享的这个故事。我也希望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。我们刚读的这个故事呢，记在路加福音，其实呢，那是耶稣第二次呼召彼得。第一次的时候是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在那一次是同样的地方，也叫做加利利海。在那一次当中，耶稣呼召了四个门徒。好，那圣经记载呢，当耶稣呼召他们也是一样，他说：“我要叫你们哦，得人啊，如得鱼一样。”好，然后他们呢就跟从了耶稣。可是跟从了没多久又回去重操旧业，好，所以呢耶稣又第二次 给这个彼得机会，就在记载在我们刚读的路加福音第二次的呼召彼得。可是这次呢，彼得呢亲自经历了神，他的信心呢不是那种只是知识，或是哎呀我听说这个神很好，而是他亲身经历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第一个真正的信心就是你要亲身经历，是吗？好，这个最近呢我们有好多的柿子哈，感谢神，就是这些都是那个 organic 是什么，有机的哈，哇，又大又甜哈，就说别人就说哎呀这个又大又甜，你信不信啊？你信不信？啊，半信半疑哈，是不是？那你就吃一口嘛，你吃一口就知道是不是如此了。好，所以真正的信心需要你自己经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彼得亲自第一手的经历到神以后，他的信心跟第一次不一样，是真正的信心。是有行动的信心。好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说信神，好，很重要，因为信这个字被滥用了，很多时候只是说，哎呀，你信不信有耶稣这个人？信啊，好，可是你相不相信 耶稣真的能够愿意带领你一生，好，那又不一样了。 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故事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彼得呢，他是渔夫，是不是？耶稣是干哪行的？木匠。好，所以你想想看，你在这个光景当中整夜打鱼，打了整夜了都没有，耶稣说，哎，你去嘛，再开船出去，再钓，再去捕嘛。那耶稣啊，我整夜捕了，我有经验了，没鱼。第二，我是渔夫，我打了几十年了，你是木匠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彼得是不是有很有理由不听耶稣的？是不是？说我比你懂。好，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人是凭着我们的经验，我们的专业，觉得说我比你懂。可是呢，感谢神，真信心的表现，第一，你肯放下自己，你肯放下自己，即使你认为自己很对，是吗？可是今天耶稣是谁啊？好，其实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彼得还没有认识到耶稣是神，这个时候他只想说，哦，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，可是伟大先知也不错吧，是不是？好，人家是伟大的先知哈，所以呢，真信心，你真的信任别人的时候，你不要坚持己见嘛，是不是？你愿意放下你自己，可能我错，可能他对啊。好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今天信心，你相信耶稣是神吗？好，你真的相信耶稣是神吗？好，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，你肯不肯放下自己的意思？你相不相信耶稣是无所不知的？他知道的比你多啊，他是无所不能的。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，要放下你自己，不要坚持自己。我们的确，我们看到耶稣就是给我们这个榜样，他是一个舍己的人，他是没有自己的人。我们一起来读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如果今天耶稣不是一个舍己的人，我们今天我们都不会坐在这儿，我们今天都去地狱，是不是？他说，这边讲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，他是神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他是在天上。他说为什么我要下去啊？神为什么我要下去呢？我们不是三位一体，我们都平等的吗？天父，你自己为什么不下去？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子啊？凭什么老是我清洁？为什么老是我做？我们大家不都一样吗？所以第一个，我们看到耶稣放下了他的权力；第二，他虚己。虚己呢，取了什么的样式啊？奴仆啊！今天我们有多少人的教会是做奴仆的？你愿意做奴仆吗？奴仆的工作是什么？服侍人，就是服侍人。耶稣在世上很少看到人服侍他，他都在服侍人，放下自己的身段去服侍人。 不单是这样子，甚至自己又更卑微了，存心顺服神，以至于什么？死。他舍去自己，甚至舍弃了自己的生命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感谢神，最后神将他什么？升为至高，因为他降的最低，神将他升的最高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，让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低一点，不要第一个不要抬高我们自己超过别人，让我们愿意真的是为了主把自己低一点，我们愿意去服侍别人。所以我们看到效法主的榜样很实际的，具体的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放下自己的意思。如果你的意思跟你别人不一样，跟教会不一样，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意思？第二，放下你的感受。有些人呢被伤害了一辈子，不肯原谅别人。这个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愿意为主放下自己的感受去赦免别人？第三，放下自己的权利。我们在教会当中不要争权争利，效法耶稣。第四，放下自己的享受。我们看到那个陈牧师去香港，是不是要放下自己的享受啊？所以经常我的老牧师提醒我，其实我在世上我是很羡慕住大房子的，说实在的，我觉得最好是城堡，这个如果你让我选的话，最好是城堡。可是呢，这个老牧师跟我们说，享受啊，到天上去享受，永远享受不尽。是的，弟兄姐妹小心，你如果在地上享受啊，你就像圣经当中那个财主了。你路加福音有没有听过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啊？财主去哪里啊？去阴间哦。他说因为你在世上享受过了，那你将来到永恒去受苦吧。那你想在永恒受苦还是享福呢？所以呢，感谢神帮助我们在世上懂得放下我们的享受，服侍别人。好，第五，放下自己的什么面子。好，特别呢我们中国人很爱面子哈，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看到呢，好，这个彼得就说了，好，虽然呢我觉得我有理，我觉得我对，但是什么依从什么耶稣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神的话重不重要啊？真信心的表现。第二个，遵守神的话。你真的有信心吗？像我们现在读雅各书，是不是？雅各书说，真的信心一定要有什么？行为啊。你真的相信神的话吗？那你怎么不肯遵守呢？所以这是一个真信心的表现，遵守神的话。耶稣也跟这些所有称呼他主啊的人说，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能进天国，谁才能进去？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好，所以弟兄姐妹，真信心的表现就是你不单只听到神的话，你要去做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我信神，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好，其实这个信道呢，原文是信心。好，信心呢是从神的话来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信心的那个根据是在神的话，是因为我们读了神的话以后，我们信心了，我们去做，我们就经历到神。就像彼得一样，他有没有听到耶稣的话？ 耶稣有没有说这个开到水深处去下网捕鱼？听到了，你听到神的话是不是？说到做到，问题是你信不信？那我们也看到，的确他们就真的听了神的话，遵守了，下了网，结果呢，圈住许多的鱼，网险些裂开，哦，他就赶快招呼那船上的朋友来帮忙，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，多少啊，2次船。神赐给人的，只要你肯遵守，神赐给人的是很丰富的，甚至船要沉下去，是不是一个神迹啊？这个神迹以后彼得有没有改变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彼得的反应是什么，我们一起读。西门彼得看见他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彼得是不是一个罪人？他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还自以为是啊？哦，这他好像觉得自己懂得比耶稣多哈，所以他看到了自己只不过是人。好，在神，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在神的大能的手下谦卑下来，我们只不过是人，神他是圣洁的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污秽的罪人。唯有我们经历了神以后，才会有这个改变。所以我们看到真信心的表现，看见自己是罪人，不配的罪人。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当然也有同相似的经历，就在以赛亚书哈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殿充满了烟雨，那时我说，祸灾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感谢神，弟兄姐妹，当你真的看到神的伟大、神的荣耀、神的圣洁的时候，你就会有这样的反应，你就会认清你自己是谁。好，我们就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离了主不能做什么，我们离了主就是犯罪，所以我们不要再靠自己，我们要更多的依靠神。好，我们看到不单止彼得有这个反应啊，他一切同在的人都很惊讶，而且他的这些雅各、约翰，他们也都一样，都谦卑在耶稣的面前。好，除了这以外呢，之后呢，耶稣做了什么？马上呼召，他说：“你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什么？”得人了，他说你不再是得鱼，因为鱼吃了就没了，是吗？鱼带不到天上，你要得人，你要做永恒价值的事。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的正业应该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和好，又将劝人和好的职分赐给他们，赐给每个基督徒。今天我们有同样的工作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劝人与神和好。耶稣在世上，我们说他有工作吧，他做什么？木匠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觉得耶稣的正业是什么？啊，圣经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什么？拯救罪人，那是耶稣的正业，木匠是副业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基督徒吧， 我们是不是跟随耶稣的？我们是不是应该一样啊？我们是不是同样要有一样的正业？我记得那个 Cody 啊，今天 Cody 不在哈，他我记得他见证到，他说我信主之前呢，我都觉得那些基督徒就是不务正业。我今天想说，他讲的对哦，我们真的大多数基督徒都是不务正业，我们都是在去做我们那个副业的事情，90%的时间是做副业，不务正业，所以我们将来呢，天上的奖赏不多，因为我们不务正业，做的事情呢，没有永恒价值的，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保罗呢，他就很清楚，他悟他的做他的正业哈。我们一起读，无论何人，无论何总要救些人，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我们看到这是保罗的事业，不单止呢，彼得接受了耶稣的呼召，而且我们看到他有什么行动，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不是只有他哦，是什么？他们跟这个就什么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。是，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之后，的确彼得呢，他就撇下了他的工作，不再做渔夫了，甚至离开了他的父家，跟随了耶稣，能够专心去做得人的事情。感谢神，也盼望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为了要更专心做我们的正业，可能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也需要撇下，做少一点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真信心的表现就是我们要付代价跟随主。我们看到刚刚我们也看过，所以主耶稣希望我们能够爱他胜过在世上一切的东西，甚至自己的性命。我们也知道这些门徒最后他们怎么死的，所有的12个门徒怎么死的？殉道，每个都是为主殉道而死，他们为主摆上了生命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其实这是一个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再温习一下真信心的表现，第一个要舍己，放下自己。所以八福的第一福是什么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要把自己的己放下。第二，我们愿意要去遵守神的话，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。第三，看见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因为这个我们特别有神的同在，经历神的时候，让我们更多的谦卑。最后，我们也愿意付代价去跟随主。在过去这个宣教年会当中，我很感谢神，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见证，给我非常大的触动。在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新闻，10月26号的美国总统宣布ISIS 的首领巴格达迪被他们美国的轰炸给死掉了。这一次的行动是一个女孩子为命名，这个行动叫做 Operation Kayla Mueller，凯拉穆勒行动。为什么以这女孩子命名呢？好，这就是这个女孩，年不年轻啊？她死的时候才26岁。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，她在大学的时候呢，她就很经常会想要去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人。他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他知道巴勒斯坦那边有很多有需要的人，所以他就马上大学毕业就投入了人道救援的工作。他到了印度、以色列、巴勒斯坦，然后2012年 他本来是要去非洲的，可是后来他看到那个叙利亚那边的内战有300万的难民，因此他决定要到叙利亚去教育儿童，也帮助那些的妇女在难民营当中服侍。2013年8月，他跟他的朋友几个朋友前往叙利亚的这个地方，在那个无国界医生的医院当中工作了一天。他在回土耳其的路上遭到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绑架，最后呢他在监狱里度过了最后他的18个月。可是在这个18个月当中，他过得非常的辛苦，因为在监狱里面是一个完全黑暗的，没有灯。他说每天只能够在这个窗帘那边缝里面看到一点光，让他能够分辨这是早上还是晚上。他在里面受到了很多的虐待，因为这个伊斯兰分子要强逼他。他说如果你今天愿意放弃耶基督教的信仰，我就能释放你。可是这女孩子不愿意，像圣经当中所说的，有一些信心 伟人不愿苟且得释放，为的是能够得到更美的复活。因此他受到虐待，他受到无数次的强奸，包括这个首领以及其他的军人。因为在这个 ISIS 当中，给让军人能够强奸妇女是对他们的赏赐，甚至这个首领把这个女孩子当作是他的妻子这样虐待。甚至在有一次当中，他不单只被强奸，10个手指甲被拔了出来。可是在这种痛苦当中，他没有放弃，没有否认耶稣基督。神给他力量继续的坚持下去。最后有2段的话是他自己说的，我们先来读第一段。有人在教会里找到神，有人在大自然中发现神，有人在爱里面寻见神，而我却是在苦难当中遇见神。我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一生的使命为何，那就是用我的双手成为神祝福的管道，去减轻别人的痛苦。他曾经说了一句话，非常深奥的话，我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明白。他说我在难民当中，我看到这些受苦的人，我在受苦人的眼睛我看到了神。回去想一想这句话，我还没有完全的明白这是他的意思。他在苦难当中遇见神。这个女孩虽然她死的时候26岁，可是她非常的清楚她一生的是使命是什么。她虽然人生很短，可是在她短短去世之前的5年，她真的是活得非常的有意义。最后的一段话，这是在她监狱当中最后死之前几个月她写的，我们也一起来读。我记得妈妈经常告诉我，一切的最终就是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就是神。如今我已将自己降服于造物主，我经历了光明与黑暗，但我学习到即使身处监狱里，我仍是自由的。我觉得很感恩，我发现在每个处境中都有美好的一面，只有带我们去发掘。你能够想象这是出自于一个25、26岁的口吗？ 深的人生哲学。因为在他监狱的时候，所有亲人都不在身边，甚至他什么都没有，有时候连饭都没有，他唯一有的只有神与他同在。而我也相信神在那个时候，神的同在特别的强烈。他也讲，他说虽然他今天身处监狱里面，他的身体不自由，但他说我的心灵是自由的，没有人能够拿走我心灵真正的自由。最后我很感动，在这种情况当中，他说他，我觉得什么，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，我觉得很感恩。我想起盖恩夫人说，即使在地狱里面有神的同在，就是天堂。他能够在这说很感恩，他发现在每个处境当中都有美好的一面。弟兄姐妹，今年感恩节，你有感恩的吗？这个姐妹在这个情况当中，她都说我很感恩，也盼望我们也能够真的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真有太丰富的恩典。其实呢，当我上次在贾文小组分享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哈，有一位姐妹就问我，她说黄师母，她这么爱主，为主付出那么多，为什么主不保守她？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？老实说，我问了。当我一听到他的故事之后，我第一个反应就问我说，神啊，他这么爱你，你为什么不保守他？他为什么受这么多的苦？神后来回答我，他让我想起这段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能从死里复活。我们说我们希望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，可是他说我们不单只要经历耶稣的复活大能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晓得跟他一同受苦吗？我相信这个姐妹在监狱当中，她完全能够体会耶稣在世上的受苦。我也相信耶稣与他同在，跟他一同的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最后他真的也是为主殉道了，我相信他现在是在天上坐在荣耀的当中，因为圣经当中应许说我们跟主一同受苦，将来就一起的得荣耀。这个姐妹呢，她父母亲只有她这个女儿，本来呢她父母亲是很难过的，可是呢这次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行动当中，以她的女儿来命名，她知道这是神荣耀了她的女儿，她要世人都知道她的故事。因此今天她的父母说，我以我的女儿为荣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以这个姐妹为荣呢？让我们效法她，不要怕受苦，只要有神的同在，受苦呢是容易多了。看这个姐妹，她还能很感恩。最后我们看到，这是主耶稣亲自应许我们的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来世必得永生。 我们看到这其实是神是愿意赐福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在世要受逼迫，但是神应许我们如果这样的话，将来一定得永生。最后我也想给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挑战，或许今天我想说，神没有叫我们去中东，神没有叫我们要摆上我们的生命，但是你肯为主为你的信仰付出一些的代价吗？我们有讲到说这一位，可是你知道当我们一个人信主的时候，需要我们基督徒付出一些代价的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付出了昂贵的代价。其实在台上我这一位呢，是我的姐夫，他住在离我这个地方一个半钟头的时间。好，可是呢我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我愿意在未来一年当中至少两次我愿意开车一个半小时去探望他，这是要付的代价。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你也愿意为你这一位付出代价。第二，帮忙信服教主。好，我们感谢神有林祥元牧师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信服教主带给他们教会的祝福。我们教会呢也决定在明年呢要做信服小组。好，我们希望在小组当中我们一起能够邀请新人，在至少八个礼拜当中我们服侍这些不信主的人，我们帮助他能够认识神。你是否愿意为信服小组来付出代价？第三，参加短宣。其实我很感谢神，我们今年第三年宣教，我看到弟兄姐妹已经很愿意奉献，我们也经常祷告，可是神感动我不够。因为大使命第一句说什么？你们要去。我盼望，我说神啊，未来一年当中我们弟兄姐妹能不能付出行动的代价，我们能不能在54个星期当中抽出一个礼拜，我们能够出去做短宣，为世上的灵魂付出代价。甚至有可能 神感动你更多的宣教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立志，我们愿意为信仰，愿意为世上的灵魂付出一些的代价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最伟大的宣教士，你凡事为我们做榜样，你离开了天上天家来到地上，并且你为我们的救恩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付出了你生命的代价。求神你今天感动我们所有蒙恩的基督徒，我们跟随你的脚踪行，我们也愿意为我们的信仰，为世上的灵魂付出代价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
中国有句古话，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。很多人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，我们是否真的知道我们的命定是什么？神说你亲近神，神必亲近你。你有听到神的呼召吗？你有听到神的呼唤吗？你听见神的呼唤的时候，你会说什么？ Hineni，我在这里。
耶和华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放下心中，放下心中所爱。耶和华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打碎心中，心中偶像，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，无怨无悔永不回头，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证明 地，无怨无悔，我在这里纪念你，纪念你，烧我柴火，我在这里，
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
纪念你。烧我柴火，纪念你，为这世界，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，我在这里，为那无曾被安慰的灵魂，我在这里，纪念你，我在。
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恳求主你亲自的差派我们到那些需要你的地方。主啊，在 这个礼拜当中，也恳求主你带领我们愿意为你付上代价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，
阿们。好，我们就用这首祝祷再见跟大家说再见。
放在我们前面。